大家好，我是老光，欢迎回来。这个系列课的主题是刷新学习力。主题阅读嘛，虽然我们借助的是十本书，但并不是详细的阅读这个主题下的所有书本，而是每本书我们提取到一些能为这个主题服务的要点，加深我们对这个主题的理解，以及给我们提供一些实践的策略。今天要讲的是第一本书《人类简史》。这是一本在商学院和很多创业大佬都在推荐的书，作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写的书能够让很多创业大佬推荐，甚至成为这个时代创业下很重要的宝典，我想它背后一定有很多认知层面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作者叫尤瓦尔·赫拉利，是76年生的人。这本书在12年出版，满打满算吧，作者就36岁。一个36岁的人能写出这么宏观的一本书，我觉得这堪称为奇书。而且这本书融合了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政治学、金融学多个学科，完全是跨界的思维方式。我觉得《人类简史》这本书对于我们来理解学习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这个帮助会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竞争本质是认知水平的竞争。完全处于不同认知水平的物种，从长远来说是没有什么竞争的可能性的。这种竞争几乎就是高维的生物去打掉低维的生物，完全拥有100%的胜算。在这本书里面，透过人类演化的几百年的历史，能够让我们对这个点的体会特别的深刻。真正的竞争本质上是认知水平的竞争。所以今天我们的学习也好，我们的创业也好，我们要关注的是我处于哪一个维度的学习，构建我在某一个更高维度的学习力。我想回到这本书吧，先来给各位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来，然后这本书分成三条线，每一条线都可以让我们见识到真正的学习以及真正的改变来源于认知水平的提升。大概在600年前，有一只猴子生下了两只猴，然后这两只猴就慢慢的演化成了一只是人，一只是猴。所以往前追溯600年，我们跟一切的猴子跟灵长类的动物属于同一个祖奶奶生的。大概到了200万年前吧，其实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至少有6个人种哦。我们今天这种人叫做智人，除去我们这种智人，还会有尼安德特人、梭罗人、匠人、直立人等等等等。有一些人种的个子比我们矮，但有一些人种的个头明显比我们大。可是到今天，其他的人种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们这一只叫做智人。在200万年当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其实在200万年前，大部分的人类这几个人种，我们几乎只学会了用石头。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其实很悲惨啊，你想一想，人嘛，体力也不大，肌肉也不发达，跑得也不够快，没法跟猛兽们竞争的。所以一只老虎捕到了一只鹿，老虎吃掉的肉也没有轮到人，接下来是豺狼来啃肉骨头，接下来还有天上的老鹰来啃这些肉缝当中的肉。轮到人的时候，其实只剩下一个骨架了。所以人们学会了用石头，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石头可以砸开骨头吃里面的骨髓。所以200万年前所有的人种大概我们都学会了用石头，那是一种最基本最基本的工具。大概到了30万年前，我们开始学会了用火，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火可以让我们轻松地战胜猛兽啊，放一把火就把森林烧了，所以其他动物没辙，人类慢慢开始就拥有了一点力量，因为会使用的火而拥有了一点力量。可别忘了，在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种的，人种跟人种之间也会存在着竞争嘛。可是到了7万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从目前去追溯吧，还是没办法找到科学的原因。就那一次的发生变异为什么会发生在智人身上，说不清楚，也许老天厚爱吧。但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发生， 导致了今天智人在这个世界上占有绝对的权利。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从7万年前开始发生了三次革命，这三次革命奠定了今天人类从食物链的底端进化到了食物链的顶端。第一次革命就叫做认知革命，这一次革命发生在7万年前。我说了，说不出原因是什么，但是智人就是我们这一种人，智人进化出了一个大脑结构，这个结构叫前额叶，就是我们额头的这一片，额头里面的这一份叫做前额叶。前额叶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就让我们具备了想象力。其实语言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很多动物都有语言了，猴子跟猴子能交流的，海豚跟海豚也能交流的，所以语言是其他人种以及其他动物都会有的。但我们这种智人，老天的厚爱，我们进化了一种能力叫做想象力，我们能说看不见的东西了。来，各位想象一下，今天一切的大规模协作，在大规模协作发生之前都要有一个前期的策划，策划都是基于什么？策划完全是基于想象的，因为在做策划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没发生的，对困难的预估啊，对利益的分配啊，对未来愿景的描述啊，完全是基于想象的。智人得到了老天的眷顾，进化出一种能力叫做想象力，所以其他的人种没有想象力，他们只能说眼见为实的东西。当你只能说眼见为实的东西，其实你能团结起来的同种族的动物就很少了。你唯有看到那一样东西，你能现场号召大家，但现场号召大家，你撑死了就号召了150个人。可是我们进化出了想象力啊，想象力能在一件一个动作开始之前做很长时间的谋划，所以我们能团结几千人上万人去战斗。这件事情让智人突飞猛进，我们消灭了其他的人种以及消灭了其他的大型动物。一只猴子可以告诉另外一只猴子，看老虎在那，赶紧跑吧，也许用他们的语言哦，所以其他几只猴都蹭一下就上树了，因为老虎就在那，他们描述看得见的。可是智人呢，我们可以通过地上的一群脚印，我们就去判断这是一群牛，这群牛大概会有多少，这群牛凭脚印来判断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所以回到部落里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这些想象的东西，那边有一群牛往哪个地方去了，我预估会有多少，我预估他们明天应该会走到哪一个山谷里面去，所以明天我们怎么去包抄他们，怎么分工，分完工之后打到了这群牛，我们如何做利益分配，这些都是靠事情没发生前的策划，这些都是靠想象的。人基于想象开始从所有的物种当中脱颖而出，这就是我们的智人，这是第一次叫认知革命。所以你会发现，当两个物种处于不同的认知水平的时候，这种仗没法打。尼安德特人也许你单个的个头比我们大，单个的力量比我们强，但是你能号召了只有100来号人、几十号人，而我们能通过前期的谋划号召几千号人，这就是协作与想象力的力量。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靠想象出来的，比如宗教，龙的传人，你见过龙吗？没有的，但我们都相信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都相信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都相信货币，我给你100块钱，你相信这100块钱是有用的。货币也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国家也是想象的，一家公司也是想象出来的。这是人类的第一次革命，7万年前发生了，叫认知革命。大概到了10000年前，人类进入了第二次革命。通过了7万年到10000年这6万年之间，我们几乎就消灭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大型物种。其实今天仅存的物种仅仅只是7万年前的一小部分哦，大部分都被我们消灭了，比如什么剑齿虎啊、猛犸象啊等等，这些更大型的其实都在那6万年当中，我们从东非开始出发，不断的去征服了每一个地方，所到之处所有的物种大量的减少，包括其他的人种 也都被我们一一消灭了。所以今天的智人其实在那个时代叫做洪水猛兽啊，很恐怖的。于是发展到了10000年前，人类征服了其他大型物种以及消灭了其他的人种，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一类人叫智人。10000年前我们又进入了第二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叫做农业革命。今天其实很多人依然在讨论一个话题呀，农业革命到底是个进步还是一个骗局呢？我觉得好多人都会说农业革命显然是个进步嘛，你看以前我们都是靠打猎采摘果实，所以居无定所啊，我们没法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们没办法去驯化植物，我们也没办法驯化动物，所以我们都是靠打猎采摘为生的。可是作者告诉我们一个新的话题，他说农业革命反思一下，其实农业革命对于人来说不是个进步，甚至是一个骗局。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一说吧，看问题嘛，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启发。如果从农业革命是种进步的角度，我觉得也能说得通。农业革命是种进步，原因是因为我们在9000年前我们开始驯化了很多的植物，你看什么马铃薯啊、小麦啊，本来都是野草野树啊，被我们驯化了成为我们的主食，所以我们的食物供给量增加了嘛，不用天天居无定所的去采摘嘛。第二个，我们驯化了动物，马、羊、牛、猪、狗，本来都是野生的，被我们驯化成了圈养的了，所以驯化完之后我们就会养殖了嘛，养殖完动物的供应量也增加了，食物、植物和动物的供应量都增加了，显然食物充足了。所以人类为了驯化这些动物跟植物，我们就必须得定居啊，定居完了没事干了，就生人嘛，就繁殖了嘛，人口变多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农业革命都是一个进步啊。当我们定居了，当我们需要有土地来种庄稼的时候，土地就变成资源了。在那以前，人们不认为土地是资源的，到处都有土地嘛，这一片偏瘠了我们就到下一片去嘛。不，今天要定居了，土地就变成资源了。土地变成资源了，就有了地界。有了地界就开始有了国家的概念。有了国家的概念，人就多了，人多了事就多了。人多了事多了，脑子不够记了。所以我们又发展出了文字嘛，结绳记事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甲骨文也是在3000多年前开始的。事情变多了，我们需要用符号来标记，文字的发展嘛。人多了，大家在一起共事了，所以很多冲突就多了，我们需要有规则嘛，所以法律就慢慢出来了，规则制度都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基于人们有想象力了，文字是想象出来的，法律也是想象出来的，只要想象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信，这样东西就变成真的了。所以不管从食物的供应量、人口的供应量，开始有了国家，开始有了文字，开始有了法律，这些都可以代表农业革命就是一次进步嘛，而且巨大的进步。可是如果说农业革命是个骗局呢？原因是因为农业革命没有让人本身变得更幸福。你想想，30万年前也许我们生活的并不是那么的固定，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其实挺高的。书里面有一个篇章的描述，就人们早上出去打猎，打打小动物啊，抓一抓乌龟啊，抓一抓小兔子啊，中午回来吃完饭，下午就没事了。哎，所以一个下午就可以逗孩子玩，一个下午部落里面的人就可以坐在一起交流。其实人们的幸福指数很高的，人们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挺长的。年龄平均年龄很长啊，当然医学不发达嘛，所以夭折概率比较高，但你只要能活过20岁，你基本上能活到年老。平均年龄其实不高，但能活到年老，平均年龄不高的原因是因为医术不发达。可是农业革命没有让人变得更幸福，农业革命反而让人本来是四脚的进化成两脚去采摘，没想到又要回到田里面去照顾庄稼了。所以因为回到田里面照顾庄稼，人类开始有了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虽然人口变大了，但单个人来说，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幸福。同样的，动物也没有变得更幸福。 你想一想，一只野生的牛在户外无忧无虑的，野生的野狗野马无忧无虑的，可是被人驯化了之后呢，今天那些被圈养的动物有多惨，动物幸福指数也没有提升，而且土地变成了资源，有了国家占，仅而带来的是有了战争。需要用战争来争夺土地资源了吗？战争的最初起源就是因为土地稀缺，种庄稼的土地大家都想要了吗？所以引发了战争。有了国家，有了战争，于是就开始有了三六九等统治阶级，文人吏士农民阶级等等，开始有了三六九等。有了三六九等之后，资源就开始产生了大规模的倾斜，大部分的资源都倾斜在高层，基层过着永无天日的种田的生活，所以大部分的农民幸福指数是大大的下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革命是个骗局啊。那农业革命既然没有让人的幸福指数变高，是个骗局，人们为什么会进化到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在这边有一个原因我特别喜欢，这个原因能够让我们把事情想得更底层一些。也许人类会进化到农业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基因在发挥着作用。听清楚哦，就是我们体内的基因，常说的 DNA 嘛，基因在驱使着这一切。原因是因为基因的使命是什么？基因的使命是让基因可以更大范围的复制跟传播。基因这辈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大概率的复制。所以你看，农业革命从个体的角度，人没有变得更幸福，但是人口变多了，基因获胜了。从动物的角度没有变得更幸福，但是动物的数量变多了。从植物的角度也没有，但植物的量也变大了。小麦成为了今天全世界最成功的一种植物，因为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就是小麦。整个基因的角度来说，它是成功的。下一节课我们会来讲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也许从那个话题，你对于今天的农业革命会有更多的一种角度的理解。这是人类在一万年前开始进入了叫农业革命，也许不算进步，甚至是个骗局，但没办法，基因驱使着我们往这个方向演变。这是第二次革命，发生在一万年前。第三次革命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在经历了，叫做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发生在最近的500年，这500年来的科学革命让人类的认知水平又有了巨大的提升。在书里面举了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在公元1000年前睡着了，然后在公元1500年前醒了，也就是他睡了500年，1000年前睡着了，500年前醒了，这个人也许不适合这个世界，但是他依然能够生存，因为那500年整个世界的变化不太大。可是一个人如果在500年前睡着了，然后今天醒了，各位你能想象得到他几乎无法生活了。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无法理解，今天生活当中用的每一样设施他都很难接受，手机、电话、电视、无线通信，他完全没法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了。因为这500年来人类的认知水平跃了好几个等级。所以有一个例子是，如果今天的一艘战舰，随便一艘战舰，回到哥伦布时代，这一艘战舰能够干掉哥伦布船队整一个船队，而且他自己连一点剐蹭都不会有，就一艘船回去能干掉哥伦布的整个船队，而且自己不会有任何的受伤。原因是因为今天的这一艘船完全是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上，而哥伦布那个时代牛顿都还没出生呢，哥伦布那个时代没有物理学，哥伦布那个时代人们还在相信吃仙丹可以长生不老啊，这是两个认知水平完全相隔好几个等级的了，没有办法竞争，一艘船就干掉你所有船队。真正的竞争是在认知水平上的竞争。而为什么会有这500年来的认知革命，有一个很重要的起源是因为人类承认了自己的无知。一个人一旦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其实他的进步就非常的迅猛了。所以一个人谦虚往往越能够接受多的东西，一个人自大狂妄往往就摒弃了自己进步的通道。 书里面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哥伦布去航海为什么能收获很多东西，郑成功也航海了，可是郑成功的那次航海并没有让我们去征服这个世界，没有探索更大的世界，原因是因为哥伦布的航海是带着好奇带着学习的心态去的。那个年代郑成功的航海呢，那个年代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们并不是带着好奇跟探索的心态去航海，我们带着是普度众生的心态，是恩惠大家的心态去航海的。所以同样的航海，哥伦布时代的那一代的航海，第一，这个世界的探索比郑成功那一代的航海能够扩大好几倍，原因是因为人家带着的是好奇求知的心态去的，我们带着是，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啊，所以我们就是去普度大家的，我们就是去恩惠大家的嘛。从1620年培根开始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到1687年牛顿提出了力学的三大公式，人们越来越见证到了科学的力量。而在这之前，人们还以为太阳是中心呢。人们突然发现用三个公式能够把这世界大部分的现象解释清楚，把数据带进去能够得到非常科学的公式，所以物理学、医学、科学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发达。医学的发达又带来了人类可以远航了。以前的远航最怕的就是什么？最怕的就是坏血症嘛。远航几个月下来死掉一半的人，所以坏血症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缺乏维生素 C 嘛，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医学了。可是再往前不懂啊，所以物理学和医学的发达让帝国的战争变得更迅猛了。英国日不落帝国，因为你可以远航了，所以科学跟帝国开始发生了关系。当然今天的信用体系啊、金融体系啊，其实都是在科学革命这500年当中发生的。各位捋一捋这三条线来，认知革命经历了7万年，农业革命经历了10000年，科学革命到今天只经历了500年，而这500年的变化胜过过去50000年的变化，你能发现得到吗？整个世界进步的脚步是在逐渐加快了，不仅仅是进步的速度哦，连进步的速率都在加快。所以我想这本书看完之后，结合这三条线回到我们今天的学习力，应该带给大家一点反思，不要轻视每一次思维上的进步。也许第一次的思维上的进步很慢，花的时间很长，也让你很痛苦，甚至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但别忘了，每一次思维上的进步，一次、两次、三次，到了两次、三次之后，你会发现迭代的速率是量级的了。今天的500年，过去了胜过过去50000年的变化，速率越来越快。这跟今天的学习是一样的，看书也是一样的。你看第一本很慢，感觉也没收获。你看第二本吧，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不断的坚持，你会发现看到10本8本，你会发现看书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看的每一本书都能跟以前的知识发生链接，你能发现以前没感觉到的进步，在你看书的量级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整个质变就发生了。人类本质上的进步就是认知上一次一次的迭代，今天对学习力的反思也是，不要轻视每一次思维上的进步，也许对当下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当这个量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500年的变化胜过了过去50000年。当到了每一个级别，也许你某一天的进步能胜过过去每一年的进步。其实赚钱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啊。我特别相信一句话，30岁之前都是在赚未来，30岁之后才是在赚钱。也许你30岁之前的累积会让你30岁之后一年赚的收入顶上过去的10年，这就是速率迭代的力量。从金融上的角度，理财其实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嘛。我希望每一本书我能梳理出它当中的几条关键的线条，把这些线条链接到今天的生活跟工作，让我们对学习力有一个新的理解，并且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人在学习力当中有一些新的实践。人类简史告诉我们三条线，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反思一下这三条线，今天其实对一个人的进化本身也是起源于某一次认知革命的升级。谢谢各位，每一本书 希望能带给你一到两个重点，我想这就足以了。谢谢各位，下一期见。